好，星期三，也就是昨天，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现任副总统卡马拉·哈里斯前往选民摇摆的宾夕法尼亚州为竞选造势。那么期间呢，他阐述了自己的经济计划的广阔的愿景，并且呢，也自称是资本主义者 capitalist， 会务实的执政。那么与此同时呢，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呢，也在竞选重镇北卡罗来纳州或者叫北卡州来竞选造势。那么特朗普呢强调就业，并且呢也主打了关税和移民政策牌。那么为什么这两位候选人都在打经济牌呢？他们的经济政策有什么不同？对选民的吸引力又如何呢？我们继续请两位专家来分析。好，一位呢是加州州政府研究首席、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经济系客座教授廖启宏博士，另外一位呢是美国欧当明大学国际商学教授李少民博士。我们继续欢迎两位。那么首先呢，我想请问在加州的廖教授哈，那么昨天呢在宾夕法尼亚州呢，哈里斯是高声说自己是资本主义者，那么如果能当选的话呢，就会务实的执政，这里应该很多信息啊。那么他会为中产而战，因为他自己呢就是出身中产。那么Harris 呢，他还概述了一项一千亿美元的这个制造，这个振兴制造业计划，这个一千亿啊。那么您怎么看他的这些竞选承诺呢，廖教授？
是的，这个哈里斯他昨天的这个他的发言就是阐述了他的经济的一个愿景。那我觉得有三个特别注意的地方，首先是在这个发表的这个地方宾州，一讲到宾州，很多人就想到宾州的匹兹堡。匹兹堡是因为在美国钢铁工业史上有很大重要的位置，那匹兹堡也被称为是钢铁城。那宾州也是所谓的这个 Rust Belt， 就是铁锈带的东岸的起点，那一直延续到五大湖州，这个这些都是很就是我们一般美国人认为就是一些很多的制造业，很多的这个重工业，就是过去就也是代表美国双手实作精神的一些州。但是过去因为全球化的影响，所以很多重工业的州都是纷纷衰败，或是不敌外国的竞争，那铁锈带的工厂也一间一间倒闭，那失业率也是居高不下，所以这些州的居民有点就是被华盛顿甚至被全世界遗忘的感觉。所以蓝领的工人向来都是支持民主党，但是因为人口外移、产业衰败等原因，所以说在民调上一直都是跟共和党一直是平手的状态。那目前是鹿死谁手还不晓得。那我认为这个发表的地点是首先是很重要的。那再来就是为什么哈里斯他特别说他自己是一个资本主义者？那我们认为说美国不是都是资本主义者嘛？那哈里斯目前的这个在一开始他宣布的这个经济政见，几个月之前宣布的经济政见里面，他有很多的这个琢磨在惩罚一些大型超商。他说他要通过一些第一个联邦法律来打击哄抬物价的厂商。那这样子一个论述让很多美国经济学家是担忧了，那也让他想起一个社会主义价格控制的这种方法和一些失败这种社会实验。那所以说他在九月的辩论里面，那川普也是称哈里斯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所以哈里斯就之后就特别淡化他的这个物价管制的这些政策。那昨天的这个在宾州的谈话里面，他特别着重说他是一个资本主义者，就是对他之前这些批评的一个回应。他提到说他相信自由和公平的市场，也相信一致和透明的道路规划可以创造稳定的商业环境。那他也提到说他不受意识形态的限制，他也寻求应用和事实来解决问题的实际解决方案。那我认为这个也是一个民主社会的一个很美的一个地方。在这个选举里面，虽然说各自有各自的这个意识形态，但是你最终都是还是要归回到民众，美国民众想要什么，因为最后你还是要争取他的选票。那最后我认为说在这个哈里斯他提出了这个美国前进 American Forward 的议程，他就是用减免这个税收来促进投资，还有创造工业就业机会。那这1000亿美元他就是也是希望来投资在这个人工智慧、科学和能源开发。那当然对宾州来讲，就是有很大的一个制造业之外，那他这个制造业的这个1000亿的计划，他是对全国来宣告的。那这个也是算是一个这当然就是政见，就是我们所谓画大饼啦。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哈里斯他的一个政策是有点像是之前拜登的晶片法案一样，让他们看到说政府将来将要对这个制造业有很大的这个投入，然后让制造业升级， 这个也让制造业有很多的一个信心的增加，这样子。
嗯，谢谢您。就是这个 Harris 呢，他是很想把这个自己被川普所描绘的这个形象的给他区别开啊，自己也许他就想这个从此改弦易辙。那么接下来李教授，我想问您，就是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呢，同样的昨天在北卡州造势，这也是一个需要争取选民的这个重点的地方啊。他呢也强调了就业，那么比方说这个北卡州呢也有类似的地方，北卡是作为美国的这个家居的，北卡有一个城市叫 Highlight， 这么一个城市是美国家居百市的这个首都啊，有这么一个称号。那么呢，所以呢川普也谈到了这个就业问题，那么除此之外呢他也谈到如果当选呢会提高对中国的关税，还有就是移民问题啊。那么我想请问李教授，这个哈里斯的方案与特朗普的经济立场呢有什么样的这个不一样，就是我觉得看起来还挺像哈。那么您认为目前来看，两人在经济政策方面谁对选民更加有吸引力呢？李教授，
对，我们呢还是要不要忘了这个大背景哈、啊？因为我们选的时候不是仅仅选一个人，选候选人是选这个党的政策和理念嘛，对吧？那么不管是这个哈里斯还是特朗普，他们一旦当选。比如特朗普是特朗普的特点就是他想什么说什么，大嘴巴，我们也知道。但是他呢，他后面有一个党，他呢有他的幕僚，那都是专业的。另外还有国会，国会里有共和党议员，所以这些都是要我们要考虑。那哈里斯 也同样，不管他说了什么，他最后他是有党和国会，这些都一定要他们就是民主党要一致的推出政策才能落实。这次刚才这个廖教授讲的也好，这个选民他要回归常识嘛。对吧，回归常识也不得不说这些年有些常识可能人们觉得有点离谱，越来越走得远了。那么公平而论，这个特朗普他可能还有他说的那些话差不多是一致的。那么哈里斯自从开始竞选以后，他明显的向右转，就向这边转。有人说哎呀他怎么就说的话有点像这个共和党，刚才主持人说好像两边差不多了。当然所以这个也就是在这个背景下，他说哎，我是一个资本主义者啊，我们在一个美国就是资本主义，你干嘛要说这个，所以人家也说他说什么就是因为他不是什么嘛。那么也有人说哎，这不是越描越黑嘛，他那这当然也可以看出来他确实在知道要向这边走。那么你要看也有人说这个以往政绩可能更重要是吧，我们都要看的了。这次选举确实有他很独特的地方。有人说啊，投这个民主党的人啊，不一定是喜欢他的理念和这个政策，主要是恨这个特朗普啊，不喜欢特朗普。那么投共和党的人也不一定喜欢特朗普啊，但他更不喜欢的可能是民主党政策，这也是一种说法了啊。那特朗普的经济政策，你要总就大致说有那么几点，一个是贸易关税，刚才讲了，他要提高关税，通过关税这个惩罚不公平的国家和制造业拿回来。那么第二，就业和去监管化，他特别主张这个能源和制造业要加强。另外他主张这个削减这个商业监管，这在他上届任内确实也做到了，那个很多被他这个取掉了哈。他也主张降低企业税率。那么移民问题，他比较反对非法移民，他说要建墙嘛，对吧。哈里斯的政策呢有一点这个劫富济贫的那个意思，至少他就是从他一直包，就是说打击大企，就是要对富人征税。那么这点实际上如果从经济学的角度讲是在侵蚀产权了，就是他对产，你比如说租房，他这个整个民主党的政策就是说要保护这个租户的利益，甚至非法占领一个人的屋子，你住了一段时间你也不能随便把他轰走啊，对这个房主等于是产权上的不太有利的。政府干预他也比较，这也是民主党历来的，就是政府干预或者不管是支持还是这个限制了。这个要他现在还是坚持要推出这个用这个联邦来制止超市哄抬物价，这用这个联邦贸易委员会和检察官的权利，就这个还是确实有社会主义的色彩啊，你怎么来界定这些事情。这都是实际上不太容易做到。他给这个首次购房贷款那个白送25,000块钱，这个将来实行起来很有可能是一个浪费，因为你根本，你比如说 你有些人他用现款买房怎么办呀？那肯定你这个他也不需要贷款呀，等等吧。另外，他要建这个，告诉发展商建什么样的房子，这个从发展商角度讲，恐怕是一个也将来会有问题的，因为你这个发展商他要自己拿钱建房，真金白银，他会很谨慎，他要反复的研究市场需要哪种房。你现在告诉他只能建这个中产新制，就是新兴中产阶级负担得起的房子和出租房，那他就按照你的这个政策来去建房。至于卖掉卖不掉，他可能都不太注意，这个是很容易浪费的嘛。
嗯。
那么移民政策他说的是很明白的，他确实是支持他叫做无证移民，也就是非法移民。这个跟川普确实是两边不一样的哈。
嗯。
那么谁对选民更有吸引力呢？特朗普的吸引力就是铁锈带啊、蓝领工人和这个小企业主啊，那就是可能是真正的特朗普政策很有意思，人们很多人不喜欢他，但你细想他的政策非常的不极端，既不是极右也不是极左，他真是中间，他就是照顾整个那个中间老百姓，那些是或者说工作被拿走的蓝领，是这么一个东西。有的时候看起来他很接近于工人阶级，有时候看起来他好像在保护这个投资人，他反正他是一个其实是一个这么一个政策。那么哈里斯原来就是说，如果我们一致哈，不讲他现在是不是变成更像共和党，如果你看他一致，他四年执政了，他是有业绩的，他这些政策确实是更加能够适合于所谓进步选民，就是说。这个自由激进派吧，他是这是他的可能有些年轻人，这是他的选民。那么谁的政策更有吸引力呢？恐怕还是右派。那个这个事实就是说，那哈里斯本人都像转右了。还是我刚才说的，这个投共和党的人不一定喜欢川普，他们确实太不喜欢民主党政策，那就是这个意思。
嗯，谢谢你，很生动，就是说呢，这个可能是因为不爱这个，所以必须要选择那个去爱哈。那么接下来廖教授，我想问您，就是呢，说到这个 Harris， 那么路透社呢，他此前已经引述了这个消息人士的话说啊，这个哈里斯的大方向呢，他的目的就是帮助美国人创造财富，同时呢，也让企业有动力来支持这个目标。那么为什么提出这个东西呢？哈里斯为什么昨天拼命的说自己这个是？capitalist 是这个资本主义者，那么其实原因呢，就是有选民一直在追问哈里斯，就是如果他当选的话，会用什么样的办法从经济上来帮助民众改善现状？那么尤其呢是那些来自摇摆州的选民，那么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形势就是说选民呢对经济是非常重视的，而且呢他们对哈里斯呢就不太确定他究竟是哪个路子。那么昨天呢，哈里斯说要务实领导，也不搞意识形态。那廖教授，那么您认为这个哈里斯可以怎么样在这个务实与意识形态之间达成一种平衡呢？廖教授。
是的，这一次这个两个候选人其实对针对经济政策来讲的话，我身为一个经济学家我都不是特别满意。那但是我认为对哈里斯而言我的担忧更多一点点。那哈里斯他的经济政见一直是他的弱项，因为他一直想办法摆脱很多对他的攻击，包括对他的这个政治经济政见本身太过意识形态，我们刚才讲到就是太过民粹，那这个或许跟他过去在加州的这个司法部，他是司法部长的一个过去背景相当的有关系。他认为说任何的这个社会不公平不公义都是要用法律来解决的，但是他就是忽略到很多最基本的一些经济的观念，像是控制价格。我们看到上次这个美国上次这个看到这个价格控制或是工资控制是回到1971年的这个尼克森时代，所以很多人就把它跟尼克森经济学来挂钩啊。但是尼克森的时候他是这个用政府的这个行政命令，这个强调要求就90天的物价跟房价物价跟工资不能调整，那这个之后也是造成相当多的问题。所以说在美国并不是没有这样子一个经验啊，所以说很多人就是担忧他是不是没有这种最基本的这个经济的观念，那或是说他是不是一厢情愿的用政府来主导一些产业政策。那我认为看到昨天的他的这个政见经济政面发表之后，我认为他在 这个整体的经济观念的走向我并没有太大的改变，因为我认为哈里斯本身对于政府在经济角色里面的一个角色的扮演他有很多蛮不切实际的一个想法。那就经济历史的角度来讲，其实政府的产业政策在很多时候不但没有帮到产业，反而是造成不公平的竞争或是效率的这个损失，因为政府要透过产业政策来选择赢家或输家。像目前的这个晶片法案，就是我们看到英特尔就是大大的受益，或者说像是这个台湾的台积电就大大的受益，但是由政府来这个就是把大量的资金挹注在这个特定的产业上面，是不是就造成了排挤效应？是不是就让这些像英特尔它其实到后来它是比不过台积电的，但是你就是用大量的这个几十亿的这样的资金来挹注它，让它能够继续的续命，那这样是不是会造成效率的损失？那一些原本美国就是有比较利益的产业，它本来就不需要这个政府补助，它就很有竞争力在全球，但是那些原本就打不过其他国家的产业，比如说像制造业或是刚才讲钢铁业，在政府大量资金挹注的情况下，可能只是让它这个体质不好的产业继续续命而已。那很多时候是没有办法，这个政府用政府的这个力量其实很难力挽狂澜了、啊、那反而是最后是浪费很多纳税人的钱。那我认为这个其实它是很难在务实跟意识形态里面达到平衡，那大部分的讲出来的还是反映出它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意识形态的一个方向。
嗯，等于就是哈里斯还是在这个对计划经济呢大概有点这个偏好哈。那么李教授，我想问你，就是关于这个特朗普针对中国的关税问题呢，您其实过去也谈到过，您说这个关税呢是没有办法的办法。那么现在呢，如果是继续对中国加征关税啊，这又面临这个问题，继续加大的话呢，这个对美国消费者的影响恐怕呢也是难以忽视的。那么特朗普在这个问题上是不是面临一种两难呢？李教授。
嗯哼，你说的很对，他确实面临两难，但是我们也不要忘了其他一些背景因素。第一，特朗普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就是他最大的争端，他是个政治素人，他不是一个传统的像拜登，很年轻就当进了这个参议院就再也没出来过，是吧？他是这个野路子来的，摸爬滚打，在这个纽约市的房地产，那是拿着性命拿着脑袋去做的。他以前他爸爸教他收房租的时候，敲了门以后躲开，怕里面打枪出来，这样的人。而且他四年执政，就是说到做到，有时候惩罚起外国来毫不手软，所以人家说习近平中共最头疼的就是特朗普，搞不定他要干什么，而且他说什么干什么他真干，就是这个经济学叫做 credible threat。 就比如说你小孩子做个坏事，那个爸爸说哎，你再做你我打断你的腿，那小孩说你这不是 credible threat， 你说打断我的腿你不会真打吗？那特朗普可不这样，所以这一点他有组合效用，他的组合效应很大。他提出关税问题，可能中国就是未雨绸缪，一听他提了赶紧就真的得改啊。那他2018年起了贸易战，就是说你多少年从这个小布什到奥巴马跟中国就跟打太极拳，这个虚心接受坚决不改，美国说什么他哈哈哈就是态度很好，从来不改，直到特朗普说我给你加关税，而且我真加，这中国才觉得、哦、这得动真格。就在这个组合效应，可能到时候都不用加这么高的关税，很多事情是可以解决的，这第一。第二，他是有团队的，对吧？他有国会，所以他到时候怎么做，这个都是特朗普是放出大话，这是他的一个特点，而且他确实有时候说什么他真敢做，就这些是我们不能忽略的一个背景。那么具体来说，他如果真加了是什么效果？第一呢，你减低这个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这个是他最大的要做到的事，跟中国这种举国体制脱钩，从长远看全世界势在必行。你就看看现在电动车，那个马斯克这样的对电动车最了解的鼻祖，他说如果你其他国家不采取措施，中国的电动车可以把全世界所有的电动车通通打垮，你怎么办，是吧？那么对美国的，所以他对减低供应链和增加美国的企业的这个增长是有好处，对美国消费者绝对是有负面影响，价格上涨，通货膨胀压力，对吧？这是肯定是有的，甚至呢中国肯定会有出这个报复性关税嘛，而且你这个这些是他必须权衡的，保护制造业和保护消费者的冲突。 那么政治和经济的考量，是吧？未来的挑战，他如果真正的被选上了以后怎么做，我们只能说就是拭目以待，因为他在世界上他就是一个强人形象，确实是民主政治很难产生这样的人了，他产生这么一个是一个艺术可以说。那么所以这就是我对他的这关税政策的一个描述，他是两难，我也不能说出他到底是好是坏，但是是不是必要，我觉得如果是没有别的更好的选择，你对这个整个世界贸易的由于中国这个举国模式崛起的这种带来的不公平，恐怕现在还看不出有比这个更好的一个手段。
嗯哼，好，谢谢您。还有一分钟，廖教授，就是说特朗普被认为是生意人头脑，不讲政治只讲实惠，你怎么看？50秒。
这点我是同意了。那这川普毕竟是生意人，什么东西都可以当作筹码。那很多看起来很荒谬的一个政策或者做法，都是要逼对方上谈判桌，上了谈判桌之后就是什么筹码都可以谈，这个我认为是他一个最大的不确定因素。那我认为关税其实就是一个手段，而且就是强调就是这个客观税，他不断强调客观税对美国没有影响，这个其实是一个错误的经济观念啊。但是我也同意这个李教授的说法，有些时候是没有办法的一个办法。那关税的就是最后还是会伤到自己，那我认为这个就是要看他们的之后怎么样的来，真的特朗普真的上位之后，我们来看看他怎么样的来就是对于一个关税有一个比较仔细的一个对其他不同国家不同的一个方法，那这个也是拭目以待了。
嗯，谢谢您。好，总而言之，两个人呢都是打这个经济牌，而且都承诺要把工作带回美国。好，我们感谢参与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美国欧当明大学国际商学教授李绍明博士，以及加州州政府研究首席、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经济系客座教授廖启宏博士，参加我们今天的节目。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